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前天因为讨论到 feeling 跟 emotional 这两个经常在赛斯资料当中出现的字，所以引起一番的讨论。那我也在脸书上提供了我个人的意见了。有很多基本的赛斯名词，其实我们是很需要弄清楚的，因为如果我们没有弄清楚这些基本的赛斯的字义的话，当然我们就不会了解赛斯真正的含义是什么。就比方说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个叫做感觉基调，那它的英文是 feeling tone。 那 feeling 的话到底是不是感觉，有的时候翻译者又翻译成感情，有的时候又翻译成感觉，那到底是感觉还是感情呢？我们在前面的课程也提到 feeling 的话比较接近你的想法，比较接近你的信念。如果我们把它翻译成感觉的话，其实可能跟赛斯的说法就不是很一样了。对我们来讲的话，尤其是初学者，你去想说感觉基调，那感觉是什么呢？是我有什么感觉吗？但是其实赛斯的意思是，我们通常感觉一件事情的话，都是同样用这样的一个思维方式在感觉这个事情，去感受这样的事情。所以这个 feeling 本身到底是要翻译成感觉还是要翻译成感情，其实既然语言不同的话，我们要去了解它的话，可能直接用英文去了解比较简单容易吧。而至于所谓的基调，按照字典来讲的话，这个 tone 本身并没有基调的意思，没有那个基这个意思。我个人倒是认为它指的是一个人的一种，就像音乐一样是一种音调一样，或者它根本就是一种音调。对我们来讲的话，每个人都好像是一个音符一样。对内在来讲的话，我们的确也受到音符的影响。既然我们出生就由我们的内在设定了我们的情绪能量，而这个情绪能量事实上也是一种音调，只是这个音调我们自己感觉不到，可是我们的 feeling tone， 我们的那个 feeling 的部分，我们倒可以去感觉到它。为什么呢？因为它比较像思想那样，是比较固定的反应方式。在前天我们也提到，谈到feeling tone 之外，还有一个就是 emotional tone。 这个 emotional tone 赛斯并没有做太多的解释，可是在505节确实赛斯有提到，我们的情绪的调子的确是每一个人都不同，而且是一个发散物，甚至是一个无限变化的声调。既然各位对情绪能量也那么有兴趣，而且这也是我们基本上要写赛斯资料的一个入门，所以我想我今天还是附上一段大瑞前一本的第180则加码给大家当参考。这一节是非常有意思的一节，它是谈到我们其实根本受到声音的影响，不是只有人类受到声音的影响，而是所有的生物都会受到音色的影响。各位去想想看，如果我们或者是植物或者是其他的动物也会受到音色的影响的话，那假如赛斯说我们是一个情绪的音色的话，那就没有什么太奇怪的事情了，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一个音调，一个音色，而这个音色跟音调可能在电信实像上是真的各自呈现一种不同的音色方式，而某些音色对我们的身体有绝对的妨碍，但是某些音调也能够对身体产生非常强烈的疗愈的效果。道瑞甚至提到，在几年前有一群人，他们录制了一些音乐，这是他们研究出来的有关于植物方面的音乐，而这些植物音乐对某些植物是非常的有帮助的作用，能够帮助植物的成长。比方说他们做了一首曲子叫做曼丽绒颂，当播放这个音乐的时候，音乐对植物是有非常大的影响，而播放不同的音乐的时候， 他们甚至可以播放一种音乐可以杀死植物，也可以做一种音乐来帮助孩子，当孩子听到这个音乐的时候，他们会镇定下来，能够让孩子整个平静下来，这是非常有趣的实验。而在这一节大卫资料当中还特别提了一个例子，就是有一次他们在演奏音乐的时候，突然间按到某一个音键，然后呢，在旁边听音乐的人突然自己的腿上长了很多很多的结子，痛苦的尖叫起来，因为突然间长了非常非常多的结子。然后他们就开始摸索到底这是什么原因，最后他们终于找到一种音调，而这个音调一按下去之后，这些结子就立刻消失了，然后钢琴家就把这个音符记录下来了。在这个故事当中是告诉我们说，音乐对我们的影响其实真的是比我们想象中要大很多。那会不会就如同赛斯所说的，会不会我们本来就是一个音调，我们就是真的是一个 tone 而不是什么基调？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可能会想说，哦，因为我们每个人的特质就好像琴弦那样是一个音调。而按照戴瑞在180节所提的内容来讲的话，根本不管是植物也好，不管是动物或者是人也好，其实我们本身就是一种音调，所以因为是音调的关系，会受到其他音调的强烈的影响。这一节当中也提到那个三大男高音，意大利那个非常有名的非常会唱歌剧的那个安德烈·波切利，他说安德烈观察到一件事情，是当人们离开了剧场的话，然后就离开了欢乐，而当观众离开了那些重金属的摇滚乐演唱会，他们就离开了救护车。这里我当然不晓得为什么安德烈能够观察到这种情况，因为据我所知的话，这是一个眼睛瞎了的一个歌剧名家。不过这个意思是说，当我们在听某一种音乐，其实对我们的身体是有很大的妨碍，可是我们却不知道。根据道瑞的说法，不是不知道，是我们潜在的时候，我们不想要听什么东西，所以用这个重金属来让自己的耳朵变成不敏锐，或者是变成听不到东西。这一节道瑞资料是非常有趣，他也提到我们以为死亡地带是很可怜的，或者是非常的寂寞，或者是黑暗的，可是按照道瑞的说法，死亡地带其实是一个创造力的来源，我们的很多的歌曲它其实是从死亡地带那边过来的。比方说有些人一坐下来就能够听到死亡地带的音乐，所以他能够立刻的坐起，根本不需要用脑筋想。而在中古世纪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宗教音乐，是因为那个时代音乐家只有从宗教那边才能够得到经济的资源，所以他们在无形中会去到死亡地带的那个部分那个区域，然后去取得那种音乐的资讯。而现代人有的人会做一些跟别人不一样的歌曲，也是因为他们到死亡地带去找到那样的歌曲，按照我们的兴趣，按照我们的意愿，我们在死亡地带能够找到更多的创造性的资讯，当然不只是歌曲。所以有些人灵感潜涌，或者是很会做某些创造性的工作，原来是摸进了死亡地带的某一个区域。看起来死亡地带倒很像我们所说的架构二，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只要听到死亡就觉得非常的害怕，但基本上因为在死亡地带是没有肉体的，那因为没有肉体的关系，所以他们的进化，他们的演变方式是比我们更丰富的。当然是非常有趣，他甚至在前一本的第20节还提到，在死亡地带因为没有牛没有鸡，所以他们从物质的世界当中去取得这个牛跟鸡的精子，然后到死亡地带去，然后他们才有牛奶可以喝。当然这样讲的时候，把耶安弄得在那边大笑， 总而言之，我也不多介绍了，你们自己去听，这一节是非常有意思的一节，让我们了解到或许所谓的 feeling 痛或者是 emotional 痛，我们真的是一种痛。我说的不是痛不痛的痛，而是那个音色的音调的那个痛。通常来讲的话，英文在讲那个 T-O-N-E 那个痛，指的就好像是钢琴键的某一个键按下去的音色一样。所以提到 feeling tone 的话，把它翻译成感觉基调，那个机制显然是翻译者把它加上去的。而如果我们真的是一种音色的话，难怪对我们的身体会有那么严重的影响。今天是我们早期课第二册的时间，我们早期课是上到45节，我们在上一次我查的资料是上到45节当中谈到，真正发挥自我的作用就不应该试图向他隐瞒潜意识的知识。这时主要是在告诉我们说，对自我来讲的话，我们不应该去隐藏潜意识的知识。我们的潜意识既然是我们的内在自己，而我们又是一个多次元的人格，当然如果所有的信息如同我们在讨论电信漫谈的时候所谈到的，是从内在向外在的投射，那自我怎么可能去隐瞒或者是隐藏潜意识的知识呢？我们上次是上到这个地方，我们从这个地方往后继续好了。赛斯说，我了解催眠术会先被利用，然后在科学实验里面，如果用的不需要被催眠以脱离外在的焦点的人，那这样的进步就会加快。而事实上现在的心理学，很多心理学家都在用催眠术，从弗洛伊德开始就已经在用催眠术应用在心理的治疗方面，于是很多的心理学家都用催眠术在了解个案。像写前世今生的卫斯，或者是写灵魂的旅程的那个心理学家，他们都用催眠术，然后才了解到原来我们在来世界之前早就已经先设定好了我们的人生的旅程。其实如果各位去看一个哲学家的死后日记，威廉詹姆斯对催眠这个部分也有非常详细的描述，但是因为涉及到篇幅太长，我就不附任何的资料给大家当参考。不过的确我们的科学家不先从潜意识下去下手，并不了解我们有一个内在自己，但是却从催眠术下去了解人类的心理状态。那赛斯是说，如果我们在用催眠术的话，不要有一种人想要用催眠的方式去离开外在的焦点。一个简单的说法是，没有真正的目的。假如你是为了把这个人催眠离开外在焦点的话，那么这样的情况之下，当然催眠术就没有办法真的被利用。可是如果催眠术真正的用意就是在了解我们的内在自己，在了解我们的潜意识的话，当然用催眠术的话就能够让我们更加的接近我们的潜意识或是无意识的知识。如果有机会的话，其实各位也可以去学学催眠术，那其实只是用话语在引导而已，其实是真的非常简单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的心理学家都学会了催眠术。我们可能因为看的魔术看太多了，我们以为催眠术是非常困难的，其实催眠术就是把你想要说的话把它写下来，而你觉得这样的话会引导对方的想法往你所说的话去思考，就已经达到催眠的效果了。其实从催眠术我们就了解到思想对我们的影响有多大，我们既然能够因为别人讲了什么话因此就进入那种情境的话，其实只是把想法把它狭隘在一个范围而把它加深而已，它并不是我们所想的像魔术师那样那么艰难，好像有什么技巧，其实只是让对方焦住，想尽办法用语言引导他，而且重复那个语言让对方真的进入那种状况。我们也可以对我们自己催眠， 重点只是我们只要学一点基本的技巧，我们就会使用催眠术了。我好像听说在美国要拿到一个催眠执照是非常简单的，你只要上几天的课程，然后就可以经过一个认证之后发给你一个简单的证书。所以催眠其实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困难，我们要引导我们自己的思考，其实可以先学一下催眠的方式。赛斯在这里说，假如我们经由练习的话，我们就可以认清潜意识的资料的个人扭曲层面，这是毫无困难的，而且即使这些都会让我们感觉到心理机制有多么珍贵的能够深入了解。另外谈到心电感应的这个部分，我们在前几天的课程也提到，威廉詹姆斯提到千里眼跟心电感应是一个非常强的创造的能力。当然不只是因为他是一个心理学的大师，而更重要的是他是处在死亡地带。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在死亡地带其实是我们在人生当中最重要的创造性的来源之一，当然包括通灵的资料，不只是通灵的资料，很多的灵感，很多的信息，很多好的音乐，很多很棒的文章，很多自动书写，其实都来自于死亡地带。而死亡地带它是非常广大的区域，甚至比地球的区域还要更大。这就是很多人在问说，一旦我死了以后，既然不是我自己去投胎，我只是带了一个灵去投胎，那我在哪里呢？你就在死亡地带啊，而死亡地带是比地球的丰富性、创造性以及资源更加的丰富，是有各种不同的区域，而且可以按照你的现象、你的电磁场就能够把你引到那个区域去。比方说我刚才不是说在中古世纪的音乐家，为什么他们有那么多那么棒的宗教音乐，是因为他们老是去死亡地带，在写宗教音乐的那个区域，所以他们得到的就是宗教音乐。那么如果你对某件事情需要有些创造力的话，自然由你的兴趣，你也可以进入死亡地带的那个区域去取得这方面的资讯。所以死亡地带有可能是我们在人生当中创造性来源的重要区域。而像威廉詹姆斯，他是死了50年之后还在死亡地带。那我们可能会问一个问题是说，那你不是修行那么好吗？你不是学那么多吗？为什么你还是在死亡地带呢？我觉得这样的一个问话，或许我们对死亡地带没有真正的了解。而这一节刀瑞前一本的第180则的对话，刚好又提到这一方面的资讯，可以供大家当参考，也可以从这样的资讯当中让我们从此就不怕鬼了。因为在鬼的世界当中，他们比我们人间的世界要更好玩、更有创造性、更丰富、更多彩多姿，而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色调。那么他们为什么要来妨碍我们？比方说你在你的世界里面，你是穿着锦衣玉食的，你怎么可能会去抢乞丐的衣服来穿呢？一样的情况在死亡地带，假如他们的创造性、他们的丰富性比我们在人世间的丰富性更大，而他们又不受身体的影响，不会因为身体的痛苦、身体的需要而急需要去做什么事情，那以这样的一个思维来讲的话，死亡地带的人怎么可能要来人世间来抢一个人类的身体？我们叫做替死鬼，或者是台湾话叫俩高铁。这也就是赛斯不断的在告诉我们说，你们想太多了啦，他们干嘛要来抢你的东西？我今天的喉咙状况似乎讲不太出话来，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就先上一个非常非常短的课程，看看明天我的喉咙状况怎么样。我们在下个星期再来继续讨论45节的内容。45节在下面的内容是谈到心电感应，当然涉及能量跟能力的聚焦。麻烦的是，当你们在处理，也就是说一个画面的传递好的话，你们还是在处理伪装。我们下个星期就从这里开始。 今天我们的课程就先上到这里为止。课程完毕之后，请各位稍微耐心等待两三秒钟之后，我会放180节道瑞前一本的资料给大家当参考。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奉上我的感激跟祝福，祝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顺利，连做梦都好梦连连。感谢各位好朋友，谢谢大家，再见。
第180篇，音乐与肉体。约翰说，今天我们有汉斯的一些问题。他的第一个问题是，几个月前道瑞对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发表了一些评论，我很高兴听他的音乐，并想知道他和其他伟大的作曲家如莫扎特、贝多芬、施瓦尔蒂等，他们创作这些杰作的灵感来源于哪里？是否人们特别喜欢他们？在他们的领域出生就是天才，并为世界提供如此丰富的文化。道瑞说，他们就是你们所说的那些曾经踏入过死亡地带的人，因为他们坐下来，音乐就在那里。现在也有些坐下来，就可在很短的时间内写出大量音乐的人，他们所做的，他们实际上是利用了另一个来源。这就是那些人的音乐为什么与当时写的音乐非常不同的原因。你看，如果你回到你们所说的那段历史，那么他们所写的很多音乐都是为了教会，因为教会是唯一有钱向这些人付钱的组织，然后这些人才会踏入死亡地带的那些区域，创作出那种类型的音乐。现在有些人想要创作不同的东西，他们会利用死亡地带的另一部分来实现这个目标。无论什么原因，无论出于何种原因，许多人都开始认为死亡地带是一个不好的地方。不，不是这样，因为这死亡地带中，在你们为自己创造的位体中，能够利用不同于这颗行星群体意识能量的能量。这就是许多个体进入死亡地带经历死亡，从而完成最伟大作品的原因。他们寻找那些公开提供资讯的个体，他们把这些资讯提供给那些在生活地带中的人，这是一种完美的交换。而这些个体并没有进入恍惚状态或任何类似的事情，他们只是坐在键盘旁边，他们在脑袋中听到了这些音乐，只是尝试把它们写在纸上，并在键盘或乐器上演奏出来而已。这只不过是一种振动交换，他们很多时候收到的内容不是实际发生的事情，而是他们所进行的解释。他们因为它的不同而着迷。如果你看到一个真正的作曲家，一个真正的画家，任何人，甚至是一个工匠，一个缝被子的人，任何事情，任何完全参与进入他们艺术的人，都会完全忘记周围的所有事物。他们在心里除了当前在做的事情，什么都不存在。一个吹造玻璃杯的人，一名焊工，所有这些人，他们都会专注于他们正在制作的东西上。在他们极度集中于正在做的事情上的时候，他们是开放的。现在这听起来很矛盾，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 在极度集中的情况下，你们将身体放在了一边。你会说，好吧，那不可能是因为他们正在与身体一起工作。是这样，但这是在以一种整体的方式工作，他们并不觉知身体的运动。那时，是那个你在控制着身体，并且在与身体合作，身体并没有控制着你，这有很大的不同。所以，这就是这首美妙音乐的来历。然后你会说，那么我们今天为什么会播放这种嘈杂打呼噜声的音乐呢？因为这种音乐仍然来自死亡地带，现在在死亡地带较低层面上发生的事情，如果你们想说的话，就处于混乱之中。现在有人会说，为什么现在的混乱比以前更多？好的，有两个原因。第一，在你们所说的行星上存在更多的个体，这里有更多混乱的能量。我们之前说行星上的噪音的时候，已经说过这一点。现在通过这种混乱的气氛获得任何纯粹的东西非常困难，所以那些在本质上极不稳定、亢奋并希望成为音乐家的这些个体，因为他们的肉体具有的能量结构正在拾取死亡地带中的混乱能量，并把他们带了进来。这就是尖叫、大喊大叫、敲击的鼓声，所有这一切现在一切都变得混乱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你们要进入一个崭新的2000世纪。1900世纪已经结束，2000年代是这颗行星上的个体为了进入的方向做出决定的年代。现在在犹豫不决当中就会发生混乱。现在在你们行星上存在犹豫不决，有些人想坚持下去，有些人想要前进，你们正处于转型期。美国是犹豫不决的最好例子，选举把美国分裂成了一半和另一半。你看看你们的政府结构，这是分裂的结构，一半和另一半。你看，美国是你们这颗行星上有前瞻性的部分，换句话说，你们是最新的部分。每个来自其他国家居住在这个特定区域的人就是美国。那些人曾经是冒险家，那些是曾经想要抓住机会的人，那些是对生活充满热情总是在寻找新东西的人。这就是你们在美国所拥有的事情，因此起源于你们行星的变化将更容易来自美国，而不是来自另一个仍然生活在你们所说的古老方式的国家。所以如果以美国为例，你们可以看到犹豫不决的情况，你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黑色和白色，这就是它的全部。这是在向你们展示黑色和白色，这展示对立，始终是对立。对立什么时候加入他们不知道，但是他们互相学习，这就是他应该是的情况，这就是他们试图向你们展示的。在政府中的一群人，美国政府的一半和另一半的动态分裂向我们展示，我们是否可以让他一起工作，还是继续分裂。在观察中，你们会对行星的意义以及你们生命的意义有更多的了解。如果你能不带情绪的去看，那就是观察。现在其他国家的人们也发现了巨大分裂， 而且分裂的范围越来越大。这些国家相互打架，他们能够一起工作解决问题吗？还是会继续分裂？有些国家正试图聚在一起，还有一些国家将要保持分开。但是这个新千年，让我们看看2000年代，这是一个你们所说的生命的全新部分。如果整个地球人口可以和睦相处的话，观看和观察有很多值得学习的东西。继续，约翰说，他接下来要问，宇宙中是否有个部分在创造音乐方面很先进？道瑞说，在宇宙中吗？我认为我们需要把它缩小到这颗行星，这里是活跃的地方，这里才是音乐家们在生活地带，在死亡地带生活的地方。你们不会在其他地方找到这样的音乐，这是你们在这颗行星上的个性演化，所以不要向外看，看它所在的这里。继续，约翰说，他还接着问，在道瑞所在的世界中有什么种类的音乐吗？道瑞说，没有，我们怎么会需要音乐呢？我们没有身体，我们唯一能够听到、看到、闻到、触摸，感受情绪，感受痛苦，感到兴奋，感受任何东西的方式，就是当我们进入肉体容纳机制的时刻。而进来的这些个体只是我们中的一小部分，我们无法将所有人、我或我们中其他个体把我们自己全部带到这里。你们叫做蓝木沙的个体，你们所说的赛斯，这些只是放在能量结构上的名字。我由衷的这么说，他们没有身体，他们用身体做什么呢？他们的演化不再是身体导向。你会说，好吧，他们在泡泡中如何生活呢？他们为什么不能生活在泡泡中呢？他们没有不能生活在泡泡中的理由，他们正在经历超出你们可能想象的任何事情，因为他们不会受到肉体容纳机制的限制。他们没有陷入肉体容纳机制的原因是，他们已经明白、理解了什么是肉体，以及肉体如何起作用，而且明白了肉体躯体内的演化是什么。他们没有必要再拥有一个身体。继续，约翰说，他的下一个问题是，有一些证据表明，特别是莫扎特的音乐，至少是暂时会增加智慧，也提高听力，并且我听说这种音乐被用于某种疗愈，比如在中国和伊斯兰神秘主义苏菲派也是如此。是否可以说，在西方世界使用音乐进行疗愈有未来的潜力吗？道瑞说，当然，绝对有。我不知道这是否已经写在文本中。译者注，在第152篇。他们有一次用钢琴进行试验，在敲击了一根特别的琴弦后，有个坐在钢琴演奏者旁边的人腿上长出了很多结子。他们痛苦地尖叫起来，因为他们突然间有了这么多结子。那个家伙停止了演奏，并记录下位置，然后他开始在钢琴上摸索，在钢琴上工作。他终于敲到了一根琴弦，然后他们喊停，结子立即消失，他们记录了下来。这是实际情况，这不是童话故事。 存在着可以进行疗愈的音乐，但这是一个实验，那些理解的人将会合作。一位歌手名叫安德烈·波切利，他是一位歌剧演唱家，但也因为他演唱的一首不是歌剧的歌而获奖，他获得了这首特别歌曲的奖励。他有过一个非常有趣的声明，他说他在音乐会上观察到的一件事，就是当人们离开剧场，就离开了欢乐。当观众离开了那些重金属摇滚乐演唱会，他们就离开了救护车。这是他说的话，这是事实，因为这种类型的音乐会使这些年轻人失去听力。现在你会说，好吧，他们不应该那样做，这是做这件事情的人为了他们自己，他们是在为他们自己做，他们想要学习什么，他们不想听到什么，他们不想听到他们自己在肉体中对他们自己说的话。戴眼镜的人不想看到什么，有助听器的人不想听到什么，经历了很多事情的那些人在说，好吧，我与生俱来就这样，或者我已经得到了，或者我还有别的事情。为什么？耳朵非常重要，眼睛非常重要，它们是用于演化的很好的学习工具。但是如果你就是那个想要知道肉体和行星生存是什么的人，那么你要完全遵守这两件事情，这样你才能够为自己辨别，这样你就能够自己辨别想要学习的东西。但是至于音乐，是的，这非常重要。几年前有一群人，这是一个非常小的团体，他们作曲并录制了音乐，他们把它叫做植物音乐，有些名字像是曼绿绒颂，他们有不同的作品，并以不同的植物命名，因为他们需要把它叫做什么东西，但他们都是植物音乐的独立部分。当这两个人在家录音时，他们不仅发现植物如何生长，并且发现如何让孩子们平静下来，这是非常有趣的实验。音乐对植物有很大的影响，播放不同的音乐试试看，你们为植物播放一种音乐可以把它杀死，那么还有一种为植物播放的音乐会使它变得非常美丽。植物的组成和你们的组成相同，都是粒子元件。那么看看音乐对植物的作用，然后看看它对人的作用。如果你感兴趣的话，那将是一个发现什么事情的探索。这不仅非常有趣，而且甚至可以帮助你找到你的自己。这适用于对声音感兴趣的任何人和每个个体。如果你的音乐听起来像你之前听过的任何内容，请继续搜索不同的内容，继续。约翰说，他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有没有什么利用音乐的办法，可以更好地促进了解我们是谁，并突破限制？我的意思是，我们是否可以为了更好地扩展我们自己，以其他我们还没有考虑到的方式使用音乐？道瑞说，是的，存在很多你们可以为了自己的演化而利用的东西，无论这是你们为之着迷，还是你们要进行的实验。如果你发现了一些极为感兴趣的东西，随着你开始从事这个领域的工作，你会发现带着极度的专心，你会想到 你从未想过的事情。如果你从这里开始，正在做的事情就是，你不仅把自己开放给了新声音，而且也把肉体结构开发给了新声音，并且这会帮助你的肉体躯体。肉体躯体与音乐有关，所以开始你的旅程吧，你会发现这种旅行的乐趣。任何对某些事情充满热情的人，不管这是什么事情，不要去想，只是去做。不要明天再去开始，今天就去做，现在就开始。因为现在就是你所拥有的一切。如果你说，我明天去做，你怎么知道明天有什么计划？你现在有了计划，因为你现在就有事可做，现在就是行动的时候。行动创造了你的时间，你的时间就属于你自己。如果你想要，事情就会非常有益。你可以工作一个小时，这一个小时可以看起来像是十分钟，或者像是十年。一旦你开始从事你想要的东西，你的时间就会变得非常非常不同。你在寻找爱、享受和快乐，这是每个人都想要的事情，但不会有比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上追求完美更有成就感的事情。下一个问题，约翰说，那是最后一个。道瑞说，谢谢你们，我们是道瑞。